中国最新一年一度的国考，也就是呢中国的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呢，创下史上最高300多万人的记录。从2009年的100万到2002年的200万报名人数，这期间呢经历了十几年，但从呢200万到300万这个报名人数呢，只用了区区两年。虽然中国有舆论认为国考高热的现象呢不具有可持续性，但是呢10多年来的事实是公务员考试呢一直发烧，直到最近发高烧。国考发热究竟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那么尤其是这几年国考从发烧到高烧的原因又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要请嘉宾一起来分析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下面呢两位嘉宾的情况是，第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第二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你好，主持人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陈闯创律师啊，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啊，这个现在是可以用水深火热那么四个字来形容。那么昨天我还在视频上看见一个女的啊，可能应该是曾经辉煌的大学生啊，为自己现在找不到工作在那哭诉着啊，平时还装着自己很高兴啊，我看了那个视频我都觉得挺同情她的。那么但是呢这个经济这个水深火热呢，现在衙门的这个考试啊其实香火万盛，所以说这个反差很大，我想听听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呢？陈闯创律师。
我想这个其实非常简单了，就是说人们总是这个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那这个在中国生活的人们得是也是生活在这个现实之下，什么行业什么领域对这个年轻人来说，这个其实就是不只是年轻人，就是所有人都有一个大家都能看得到什么行业什么领域在他们这个工作中目前工作最轻松了，收入最好了，社会地位最高了，大家就想获得这个工作，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国考的高烧并不是现在才并不是这个以前就是这个样子，20年前的时候我的同学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几个人会愿意考公务员的，大家都会想着说你要去出国啦，你要去外企啦，或者说你去这个好的这种国资这个国内的这些企业了，那个收入高嘛，那个时候公务员的至少是公务员的直接的月收入是并不高的，所以你要是一般的公务员没有什么兴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国考这个也要说清楚，它并不是说一般的省级的那些公务员了，它是这个还是中央机关的，所以他们这一次招人这个有将近4万人，所以有这么多人的这个报名，但是那原因也很好理解，他们会觉得那你直接是这个中央国家机关的，哪怕比方说是一个什么国统局，就是说这个统计局宁夏的一个什么调查总队，那也是算是一个中央机关的，而不是说算在哪一个省级这样的，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年轻人会更觉得哎呦这个更这个东西就更有面子了，收入就更好了，地位就更高了，所以有这么多人报名啊。那你像每一个省的报名可能就不可能有这么多了，这个就很清楚的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除了这个政府这个行业和以及和这个体制关系密切的那些国资也好，或者说这个就是国企也好，或者说是其他哪怕是暂时非国企但是关系密切的，除了这些单位以外，人们已经看不到，或者大多数已经看不到在体就是说体制之外和体制没有关系那么密切的那些行业那些领域的一个前景了。因为中国的其实这种经济的这种两分，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几年来习近平一直推行的是一个国进民退的，因为对习近平来说这个社会主义还是要实现的，那么社会主义的在这个经济上主要的这个抓手，主要的这个能实现这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是这个是靠国有经济，是靠这个而且是靠中央的这种国有经济，而不是靠这些什么你们外资啦或者你们民企啦，对习近平来说这些只是必要的补充，只是暂时还不能消除的这个力量，那这个是要时时刻刻敲打他们，要防止这些民营企业家们，这些其实就是资本家了啊，有什么这个政治野心，这是习近平说的嘛。那在这种连番的打击之下，在时间的摧残之下，尤其是在过去3年的这种瘟疫的这种清零战争的这种极端的限制人们自由、限制的经济这个活力的情况之下，那还能有多少人自然的有信心呢？这是不可能的嘛。那就像我这个作为律师在美国遇到的不少 少中国各个行业的人、各个省市的人，他们都要用脚投票，要逃离中国，哪怕是冒着千辛万苦走过这个雨林，那么一个多月、一两个月艰辛的路程，他们也要逃离中国来到美国，这不是一个样子吗？就是说，为他们有一些中国人们这个在中国看不到希望，逃离中国来到美国，和另外的一帮留在现在只能留在中国的一些人们。就看不到说在这个国企以外，看不到在这个体制以外的这种希望，要这个抢破头，这个去力争进入体制，这个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说，这个说到底还是说中共的这样一个政治的一个制度运行之下，大家看不到了说在集权之外，看不到了说你在这个和集权关系不密切的你的未来，你看不到了嘛？那大家就只好现在是，反正只好现在又没有打算推翻这个体制，那就只能。想办法就是说加进这个增强和这个体制的，就是说像拉拢和这个自己和体制的距离，如果能投身体制就更好。这是我们看到了为什么像不管是国考一样，还是说各个省级或者更以下的那种单位的那种公务员的那种招这个招人，那么多大家都在这个拼了命的去考试，原因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我想追问这个陈闯闯律师，就是说当习近平看到了这个国考的报名人数，然后会不会心头一喜正如我所愿现在政府的信心恢复了那么我的改革成果这个终于看到了，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喜悦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他会觉得你看这些人也都不想出国了，也都想着说我让他们到什么中西部去下乡去锻炼一下，好做官，他们也就去按照我这个意图去做了，然后天下英才进入我构，那当然很开心了嘛。这个对习来说就是说这个那就是说党政军民这个东西南美中党政军民这个军民学，这个党是管一切的，那这个你加入公务员你肯定要争取加入共产党的嘛，你在很多岗位的话你没有中共党员这个身份，你连报考都是没有资格的，那对习来说这就说明这个包括他看到说年轻人要加入中共的那个数量上升和这个参加公务员考生数量上升，对习来说这是一致的，这就说明这个中共的这种这个吸引力更加这个更加强了，这个更加成为了这个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中心，而不再像是以前那样离心离德。就是你至少我自己经历的20年前的时候，我们那些同学是你要么去外企，要么去说一个哪怕是收入很好的这个国企也好，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有一个同学，他原本是拿到了一个这个算是国企吧，山东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企业的年薪，在20年前的时候，他年薪至少就已经10万，然后再就他初入门啊，再接着他涨下去20万的非常轻松的其他的，但是这个人就放弃了，他去结果去到了一个中央的这个一个部委去做公务员了，当时他的同僚都还笑话说，哎呀这个人真是脑子坏掉了，不去那个拿那么高的这个薪水，还跑到这个小部委，这个不跑到部委里面当一个小小的公务员，结果20年过去了，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决定，其实越来越被他的这个同事同学们所羡慕。哦，这个人当时是走对了嘛？就是因为这种中国经济这种走向是这个原因嘛？如果相反，而是说这个中国这个不管是中央单位也好，还是说这个地方上也好，他们的这个工资或者他们的福利待遇没有这个像现在这样这么优厚，没有比起来说这个民企啦、外企啦，没有比起来他们。那么好的话，那谁还会羡慕他嘛？对不对？
这个油管网友H 张啊，他引用了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国家的青年啊，真的去当公务员，就说明这个国家的腐败已经严重透了啊。”那么正好呢，中国的这个《江海晚报》啊，有一篇文章叫《国考热背后的现实隐喻》啊，他就说，无论是创业精神的消退，还是官本位的滋生。都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国考热正是对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的一个警示。那么他这个评论呢，就把这个视角拉开了啊，很多人啊都是从当下的经济问题啊，这个工作不好找啊人们去找到这个衙门去找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国考热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这篇文章就把我们的眼光放大，所以我想听听这个小明之心先生啊，你怎么看啊？这个啊，官本位的滋生呢，是这个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的一个警示，这句话呢？
应该说这个问题存在很久了。中共的这种官本位，应该说是从中共立国之后很快就确立起来的。那么过去的时候更为严重。也就是说，当时既没有共产党，既把这种民营企业给消灭掉了， 这种社会上的这种一切游离的这些东西都给消灭掉了，所以完全都被纳入了中共的这种政权管理体系。那么就是什么这个什么工农兵学中什么的，这就一切党领导一切，实际上就是官员说了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都成为这种政治的奴婢，所以这个影响应该说是从中共立国之初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从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局面有所改变，给人们开辟了新的这种晋升的途径。比方说有民营企业了，因为中共把私营企业给消灭了，他不好再说私营企业，他改成民营企业，其实就是私营企业。然后还有外资企业，所以这样的话呢，给了人们更多的这种生存的空间、晋升的空间。那么现在的情况又回到了这种改革开放前的这种状态了。那么民营企业在受到打压，外资企业它的经营环境在逐渐的恶化，很多外资企业都撤离中国了。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官本位问题又凸显出来了。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政治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越贫困的地区，人们就越热衷于做公务员。不过这里边我需要特别的强调一点，中国的公务员跟西方国家的公务员是不是一个概念？中国的公务员说的白一点是官，而西方的公务员是纯粹的事务性的职业操作者啊，事务性人员。所以呢，西方国家的这种政府官员是民选的，是这个，然后民选的官员他任命的一些这些官员。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人做公务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做官，就是官本位的这种一个直接体现。所以这是中国现在，这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一流的人才，在西方国家从事经济、从事财务、从事法律。那么在中国，人们那些头脑精明的人会选择进入官场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刚才说的那位专家说的什么各种生态的这种警示，其实这种警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这种政治形势的恶化，所以这是一个最大问题。毕竟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们开始热衷于到民营企业、到外资企业去工作的，有过这种情况，人们热衷于去从事什么科技，从事其他的这种，而不是去热衷于做一个小小的公务员，做一个小官儿。但现在的情况应该说是恶化了，谢谢。
我看到这个很多人讨论，就是说，公务员热它不是现在热的一直热，确确实实，公务员这个考试从他出生开始到现在十几年了，一直就热。那么这个人民日报这个新华社呢，在这个2013年左右，应该是这个时候呢，发了一篇文章，叫《体制的诱惑还是制度的缺陷透视公务员热呢》。他里面就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公务员制度在设计上存在高人一等的现象，这决定了其具有先天的优势。因此呢，近些年来相关部门正在推行系列改革，试图消除公务员与其他职业在多方面存在的双轨制。那么从这个我想到什么呢？中国不仅存在的一个城乡二元体制，这是一种歧视体制，把中国人分为三六九等。那么实际上，公务员和非公务员制度的存在呢，在中国也是一种那个歧视制度，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在这个意义上，陈闯庄律师，你同不同意？
当然，我同意。就是说我这个之前是学社会学的，这个社会学的这个通过统计调查，就是中国人的在这种 不同职业上你给他打分啊，就是说就是你觉得哪个职业最好，然后这个不同职业上收入，然后我们还经常划分，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一你是体制内还是体制二的体制外，就是二你是这个中共党员还是非党员，三你是在这个中央单位还是地方单位，四你是在这个东部西部还是中部，就是说中国存在着这种多层次的壁垒。你像这一次刚才小明讲到的，其实在人们想当官的时候，更多的人是想去当这个广东省的公务员，有一个很清楚的嘛，那在统计的时候，广东省考广东省统计这个公务员人数最多30多万，那考青海省的人数最少，那不就很清楚嘛，人们是想当这个富裕地区的这个官员，因为在那里捞的好处多，人们并不想到这种高寒地区、高原地区这种经济差的那种地区，想到青海去当公务员，那也没有多少人想去，这就说明了问题嘛。那这种多层次的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双轨制，其实何止是双轨制，是多轨制。你像到现在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非常简单的，那在北京的那些中央机关的那些公务员、那些小官们，他们的房子是怎么来的？他们到现在为止，在北京仍然可以用很低价的、远远低于市场价的房子来买，那个价格来买房子嘛。就说这么多年都是这个样子，那他们就是说，当然是除了自己的一些这个工资以外或福利以外的这个就是现金收入以外的，还有很多的这种隐形福利，那多了去了。那这种东西有拆除吗？没有嘛。所以为什么在网上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个人发了几张照片就可以被抓？他发的什么照片？那就是在上海市他们机关食堂是什么样的，那个机关食堂有多便宜，那个午餐几块钱能吃多少种，这就是体制内的这种福利诱惑。这种东西是哪里来的呢？当然是官方形成的嘛，就是说你这个你因为你本来就是官，你享受了多少内部的这种福利，给了你多少，你才能哪怕同样的价格，你在市面上，假如说你是这个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你到外面去买的东西和其他人在市面上买的东西是一样的嘛，连这都是有区别的嘛。所以那这些区别哪里来的？那不就还是因为你有权利嘛，你有权利可以决定这个资源的分配嘛，而不是说这个靠市场来决定这些。如果完全是靠市场的话，那谁还在意你到底有没有官家的这个身份呢？你这个官家身份，明明你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是真正的，你这个大家不开心就把你给换下去的，你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这才是一个，所以我完全同意这个小明之心先生的想法，核心其实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并当然并不是一个什么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仅仅就是一个核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已。
这个我们的网友的点评有不少我先念两个一位来自于这个 X 网友呢，这个包庆峰博士，他说都认清了一个中国现实，一群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是赚钱最多、福利最好、吃的最吝啬、健康、工作最少、工资稳定、最体面的工作这是一位另外呢，这个南花花来自油管呢，他说国考报名人超过300万呢，只能说明整个中国的就业压力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如果一旦进入公务员的编制，那基本上是衣食无忧。那么大家可以去检索一下公务员有什么好处，那网络上遍地文章给你介绍公务员有哪些好处。那么这位 IKJDD 的那个油管网友，他说这么多人报考公务员呢，证明共产党对自己人还是挺好的这个网友的点评挺有意思的。那么我们继续讨论，那么这个公务员发烧这个到高烧早就有人警告说这个公务员热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让人才的这个走向很畸形因此呢一直说要给这个高考这个高烧降温，但事实上一直就降不了。那么我正好看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冉赞阳呢，在早期上呢，他在人民网上有一篇文章，后来是中国改革网转载的那么他是怎么样呢？谈这个问题呢？怎么样消除这个热呢？他说，公务员热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导致的，致使权力缺乏制约，形成公务员利益过多、过当的情况。这种过多过当呢，其实并不表现在工资上，而是表现在工资以外的公务员的福利和灰色收入上。那么要把公务员的热降下来呢，让这个拐点真正到来呢，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所以这个话又绕回来了，我记得上一个节目我们小明之心先生讲中国的现在的这个 啊，问题呢就是对人们没有信心，而没有信心呢又是对这个就一个人的权利的方式啊，这种行使方式呢有不同的看法啊，应该有一个休克性的疗法。那么现在公务员问题也绕到了这个问题上来了，所以我想再听听小明之心啊，你怎么看公务员的这个退烧的问题？你有什么法子吗？
很简单，政务官民选，让老百姓去选择，老百姓去监督，公开他们的财产，公开他们的收入，一切，特别是这种财权来由议会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来自己决定，自己收钱自己花，那肯定完蛋，他肯定先给自己花，对不对？他然后再花在别人身上。那么美国国会是管钱的，总统的钱需要国会来批准，那这个时候总统花多少钱，这都是受到监督的，他不可能自个儿去吃喝吃香的喝辣的，让白人让别人去饿着，对不对？这不可能做得到。所以只有这种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啊，让优秀的人才去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比方说去做财务、做经济啊、做法律啊、做艺术，然后一般的平庸的人去做这种公务员，然后优秀的人做政治家，这是要百姓去挑选，这个标准很简单，百姓喜欢就好了。所以这个事情本来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在中共统治下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与虎谋皮啊。共产党他就是为了掌控权力，就是为了他们自己随心所欲胡作非为，所以这个事情在任何一个政治啊理论学者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必须要做根本性的改革，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啊，这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否则这问题根本不可能解决，没有机会，没有可能。
所以这个我们的小明之心先生啊，他一说话呢就将了中共的军啊，第一财产要公开，第二呢税收要由国会去决定啊，那么这个就蛮棒，这个税这个财产公开，中共是打死不干的啊，反腐那么多年他是不干的。另外这个议会决定税收那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真的是这个希望渺茫，希望如果不渺没有希望的话，那就是继续公务员热了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壮律师和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先生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呢发表了很多精彩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呢都不属于美国之音，也不代表美国之音。